约书亚记24章1到15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洪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你们交在，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勒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门。
谢谢亚茹。那我们从约书亚记24章1到15节这边，我们看到23章呢是讲约书亚在临别之前给以色列领袖的证言。那24章呢是约书亚在临别之前带领百姓全百姓重新与神立约。在这边呢，我们就是给它分成了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在示剑重申圣约。那示剑这个地方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地方，也是有历史的一个传统。那我们可以从它的 最早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这边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进入迦南之后呢，最先呢就是在世间为耶和华筑坛，与耶和华神立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第一次在这边，就是在这里立约的。那第二个呢，这在创世纪12章6到7节。那雅各呢，全家从亚兰回到迦南，在世间这边清除偶像，他也是表明了一个跟神的之间的一个信仰关系，也是在这边立约。那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世间的基利山跟以巴路山宣讲律法，那这个是我们在约书亚的8章的时候就有提到说，约书亚在爱城打胜了之后呢，就领以色列全会众就是进到这边来宣讲，来重申圣约。那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这个回顾历史，那约书亚呢，他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对众人讲的这一篇道。内容就是回顾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蒙召到歼灭迦南人的历史。那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强调说，神他就是掌管一切的历史。那永生神呢，他是统治整个宇宙，还有我们人类的历史。那在这个回顾的历史这边呢，我也是分成了4段。那每一段我们都是以神为主角，神都是以他第一人称来发言。像他从第一个就是列祖被神所选召，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边，那神都会以说我怎样怎样带你们，所以呢这边我就简单的给他讲到归列就是亚伯拉罕和他拿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那大河呢就指幼发拉底河流域那一带，那拜偶像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有智慧、有勇气脱离这个偶像，而是神主动来拣选亚伯拉罕，领他走遍了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子孙就如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一样多。”又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然后将西尔山这个地方归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呢下埃及，神选召的他要负责用恩典和大能来成就这个事情。那神的百姓在身上没有偶然的，每件事都是按着神的计划来进行，就是要成就神的美善和他的旨意。那我们第二部分要讲到就是出埃及，出埃及在5到7节这边，就是呢神降石灾给埃及，还有神呢差遣了摩西、亚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百姓护航，神也带领百姓过红海，神使黑暗和在百姓和埃及兵的中间给他隔离，并使海水红海的水淹没这个埃及人。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带领供应还有保护百姓在旷野的40年的生活，所以神不但拯救了列祖脱离了偶像。也拯救百姓脱离了世界的捆绑，救赎他们。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河东的部分，在第8、第10节这边，就是我们也看到说，神将河东亚摩利人交在他们手中，并使他们得了河东的地业。我们知道河东的地是很大一个地，那有两个王在那边，那这个两个王的势力是很大的，是很强大的。那我们再看到就是摩押王。第二个事情呢，约书亚是提到摩押王巴勒召那个术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的口呢，不仅没有办法来咒诅以色列人，神还使巴兰的口呢，连连来祝福以色列人，来脱离了巴勒的手。那这个约书亚提到这个事件呢，就是要提醒百姓，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来阻止神的作为。神呢是有。可以充分体会到我们的神的一个绝对主权，还有也提醒了百姓要警戒那些迷惑的人。那第四个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迦南进迦南这一部分，在11到13节这边，那我们也看到说，神也将7个迦南民族交在他们的手中， 那神打发黄蜂将亚摩利人的二黄从他们面前撵出，不是用刀，不是用弓，而是从神来的惊恐，使敌人不战而败。所以是神为他们征战，不是靠他们的努力。那我们在讲到说，神赐迦南的土地给他们，神也让他们知道，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土地、诚意和葡萄园，还有橄榄园。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修治的、所建造的、所栽种的，而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他们，赐给百姓的财富和祝福。耶和华所应许赐福的你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的。那第三个大的部分呢？最后呢？第三大部分就是讲到信仰的挑战和尾声，在14跟15节这边。那耶稣呀，在14节的时候有2次提到百姓侍奉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也看到在14节这边，他有再次的强调，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他2次的提到要侍奉耶和华神，也像他的。向百姓们2次的发出挑战，就是要他们选择要侍奉的是谁？是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现在所住的亚摩人，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那耶稣亚呢？他自己以他自己和他的家啊，就是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在众人面前做信仰的告白，他们全家对耶和华神的一个尾声。作为总结，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思考题呢，就是为何约书亚要带领百姓在事件这个地方重申圣约，在这里回顾历史，目的是什么？那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像事件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就是不仅不是说只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什么事件，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想到神，眺望一个属灵的生命，唤醒你起初对神的一个爱，对神的一个忠贞不渝。那第二点呢，就是从耶稣亚的身上，你也看见神的作为，使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他领袖的生命特质有哪一些？
好，谢谢九恩啊。这个约书亚临终啊，最后的一篇的信息啊，就像一篇讲道一样啊。时间很关键啊，是在他临终之前。地点也很重要啊，不是在他老家啊，他这个年岁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哈，专门要走到事件去啊，要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哈。刚才九恩。把那个过去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他们刚过约旦河的时候啊，都在事件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列出来，这个很重要啊，很有仪式感。所以在这个仪式当中呢，要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就是在事件。后来这个约瑟的骸骨啊，也埋在事件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哈。从内容上来讲啊。这个我们这里有长老，有这个传道人哈。这个我们每次预备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要抓住一个主题啊。你这次到底要讲什么？中心点在哪里呢？我们这里面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写过见证。你如果写过见证，你就知道哈，你这个怎么选择你的材料啊？哪些放在你的见证中？哪些这个要裁剪出去哈？就是围绕着你的主题，所以约书亚这一篇的最后的讲到，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主题。主题在哪里呀？他最后14节、15节落在哪里呀？落在侍奉啊，侍奉这个词在这个24章一共出现了11次哈，全本约书亚记。一共出现了15次，15次当中有11次出现在最后一章，而且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应该是8次哈，1到15节就讲了8次侍奉、侍奉、侍奉、侍奉。所以我们在分析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它的重点啊。 他在讲侍奉，侍奉的人有哪些的福气？这是一到十三章讲的，一到十三节讲的啊。侍奉到底有哪些的福气？方方面面的，通过回顾历史哈，所以他这段回顾历史就围绕着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他侍奉神的时候都带来哪些的福气来讲啊，我们去体会一下哈。那侍奉神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哈？侍奉神有没有榜样？侍奉人的见证如何啊？侍奉是一个人吗？还是一个团体哈？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今天要集中思考的哈。围绕侍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侍奉耶和华？当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哈，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到这个一到十三节当中，约书亚不厌其烦的啊，把这个侍奉神的人、跟随神的人的福气都列出来哈。注意这里面反复出现的这个"赐"这个词哈，都赐什么？先是赐孩子啊，在第三节哈，是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然后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啊，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三节，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都是神的赐福啊！所以这是对我们学习服事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侍奉神的根基啊，出发点是已经蒙福了，是神已经把各样的好处、各样的福气、生命气息、金钱、时间、救赎都先赐给我们了哈。什么也没有保留，甚至都把他的儿子啊，主耶稣基督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会留下来不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服侍神是换得神的祝福。啊，我多服侍啊，多传福音呢，神就更保守我。你看我服侍的这么尽心尽力，那神一定要医治我的病啊，一定要赐福我儿子啊，儿女要考上好的大学，不是这样去哈。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你看这个人他服侍主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神呢，你一定要医治他的病，不能这么祷告的哈。这种祷告就把次序颠倒了。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不是换取神的好处。完全不是的啊！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调整啊自己的心啊，带着这种心态去服侍神，或迟或早会出问题的，你服侍不下去的。你有的时候发觉你的服侍没有换取好处的时候，你还要继续服侍吗？所以正确的心态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哈，神先赐福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拿出来的奉献的时间、奉献的金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一部分哈。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这个愿意这个参与到神的工作，愿意成为这个别人的祝福哈，这种心态去服侍哈，这种服侍才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为什么哈？约书亚一定要花时间啊，把他们历世历代服侍神、经历神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要讲清楚啊。还有什么福气啊？他们过红海，谁使红海分开？谁保护他们？谁使仇敌被淹在红海当中啊？这是神的福气啊！在旷野，他只是用一句话把它带过了哈。第七节哈，旷野当中吃什么喝什么哈，穿什么哈，身体没有生病啊，这个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破，这都是神的保守啊。连那个巴勒在暗中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当时不知道啊，请巴兰来咒诅他们哈，这都是神在暗中的保护啊。我们服侍神的人，这是我们的福气啊。明里暗里，神都在保护我们啊。这是第一个哈，服侍的基本的心态啊。然后服侍的这个态度是诚心实意，要敬畏啊。这是第十四节哈，在对照22章的第五节啊。当约书亚打发2个半支派走的时候，讲了三件事儿啊，要遵行神的律法。要爱神，然后要侍奉神。侍奉神之前，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尽心尽意的侍奉神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有的态度哈。当你先第一个哈，带着感恩的心来啊，要坐在神的身上哈，为了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要诚心实意啊，要实实在在啊，大事小事哈， 这个要做在神的身上，就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啊，因为不是做给人呢，不是让人看着多漂亮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在神的身上啊。好，服侍的榜样啊，约书亚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所以约书亚是一个侍奉的好榜样啊，专心的。刚才在小组里面有人提到哈，就哎，面对教会里的问题了，教会有分裂呀，这个哇，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侍奉神？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初12个探子就是分裂的。两个一波，10个人一波，大家的立场不同，最后造成分裂哈。那在这种情况下，约书亚就是专心啊，专心侍奉神，他能做的哈，在那40年旷野当中，跟着好好跟着摩西学习，学习服侍神的榜样，然后呢，尽心尽力的哈，在那里观察年轻的一代当中哪些有可造之才哈，去培训他们啊，去带领他们，影响他们。所以到他这个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人派出去做探子哈，去探这个耶利哥城，那些都是年轻一代当中哈被栽培起来的人啊，他就是专心的服侍神，所以服侍的榜样，摩西是服侍的榜样啊，约瑟是服侍的榜样，亚伯拉罕也是服侍的榜样啊，所以这些服侍当中这个榜样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效法别人好的榜样啊，我们也为别人做好。服侍的榜样啊，还有一个就是服侍的团体啊，因为这是到了31节，明天我们会读到哈，这是讲到这个约书亚他们这一代人啊，以及后面的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这是一个团体，整个以色列那个民族在那一世代当中是没有偏离的啊，没有去拜假神。专心的侍奉神啊，这个很有力量啊！我们一个人服侍的时候，真的是哈，多希望我们有同伴呢。出去探访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多好哈！大家这个发挥各自的恩赐，一起来服侍哈。午餐服侍一个团契，一起来做，哇，这好美啊，对不对？服侍是需要一个团体哈，彼此的扶持，一起的建造哈，拉着大家哈，一起来做哈。对，这个是。服侍的方方面面啊，但记得我们的出发点是出于对神的恩典的体会，明白神的救赎啊。整个出埃及记啊，讲的就是救赎以至于服侍，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啊。前面这一半就是在讲救赎，后面这一段就是讲建会幕啊，怎么在会幕里侍奉。对，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侍奉神，跟随神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记得啊，我们今天的服侍是我们的机会哦，是我们的福气哦，是我们回馈神爱的好机会啊。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也是有提到这个服侍的这件事情。那我曾经，以前曾经有人就问说，这个基督教跟那个其他宗教的那个不同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讲到说，神呢是已经先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我们可以起来服侍他。把这个神的恩典给别传下去，然后呢，我们这样做也就是来为了回应神的爱，跟一般的那种信仰不一样。一般的信仰，就是好像是我先，你要给我好处，我才来信你。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他是已经先把那最好的给我们，就如刚刚牧师有讲到，甚至他的独生爱子已经赐给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先获得神的这样的恩典，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就是神仙拣选了他，所以他可以起来单单的来侍奉神，来服侍神。那这个侍奉呢，不也不是，我们也在从这个侍奉来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单是一个人的事，也是大家一起的事情。在教会里头，我们就是借着彼此的来侍奉，来建造神的家，来荣耀神。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稣雅的这个他的一个影响，他呢，他就是从他跟着摩西来学习，到他最后成为一个领袖。那他的影响，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把 重要的人叫过来了，在长老、族长还有审判官、官长面前，来用以来来影响他们，来叮咛他们，就是要来跟随神，要信靠神，就是，要是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就会蒙福；要是悖逆的话，就会咒诅，就会受到咒诅。那他就是以这个影响，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这个在上掌权者的对下面人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先把这些，先召唤过来，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之后呢，再跟对会众讲，这个神是在，这个是针对更加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的，神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在这个从列祖一直到进迦南这个地，这些事情当中，神的恩典是怎么如何的来引领我们？那我们真的是也是从他们从这个他的身上也学习到说，我们真的是要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来回应神的人，还要一个爱别人，然后再常常祷告来亲近主，然后呢也能够把这个一个信仰来传承下去，来就是来彰显神的作为。
从更早的祖先开始讲起他们的选择，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哈拉并不相信神，而是在河的那一边来侍奉别神。从亚伯拉罕开始选择信神，所以讲他们这个方向上，这个族上一个人开始传信仰开始到传承，侍奉神的是中心，是以色列人一代一代承接福气的根本原因。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神降灾给法老，是神带他们在旷野供应玛纳，也是神带领他们进迦南得胜得地，是神让他们得着了应许之地。这一切的好事都是因为他们一代一代的专心的侍奉神而得来的恩典。这么多的恩典，约书亚就是在这里边数算，是专心侍奉神得来的这些恩典，甚至提到了巴兰。把神能把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以色列人400年来，神是怎样拣选和救赎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家族，12个支派，完全的围绕这个专心侍奉神讲出来，就讲神如何拣选，他们如何顺服，神如何带领，神就会负责到底，说明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这边提到前面。提到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就是因为他们祖孙3代在危难的时候都是得到了神的安慰，他们就是信仰传承的榜样。
今天从第2节到第13节里面，就是耶和华神在说话的时候，他数了一下，他总共提到了14次"我"。都是神的作为，让我们从这些个经文里面看到，这一切所有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带领，神的指引。虽然看着好像人打的胜仗，但其实背后都是神的功劳。所以正是因为这是一位真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是带领我们的神。所以在第14到15节出现7次侍奉，就是教导我们要真心实意的来侍奉这个神。那我们小组也接着讨论到，就是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和带领，这样才会让我们更感恩，因为在这个数算神恩典的同时，不仅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能够更多的看见神的这个圣洁、公义，还有就是他的慈爱啊，就是他的慈爱就是表现在就是带领我们从这个罪里面的回转啊，归回到神那边。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什么是侍奉哈。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可能刚刚信主，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有的人说我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事，那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每个基督徒他的正常的这个信仰生活，他就是侍奉了。只要我们平时所说的话，所行所说所行都能够符合这个神的要求，体现出神的爱，那我们就是在侍奉神。 啊，那长老也补充说，侍奉它的原文就是敬拜的意思。哈，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一起来查考研究神的这个话，那我们就是在侍奉。那罗马书12章1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谢谢小编的总结啊。有一句英文说：“Save is to serve。”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刚刚小编也讲出来了，保罗写罗马书12章一开头就讲了，你们要当做活祭献给神，然后侍奉。他那个侍奉就是 worship 的意思。所以，我们从一个罪人能够蒙福，成为神的儿女，得救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敬拜神，学习怎么侍奉神，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认知啊。因为神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恩典了，我们如果常常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的话，哎，我们就真的会快跑来跟随他，因为他太美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但是他有一天呢，我们在永恒里面跟我们的主一同在那里侍奉永生神，一同做王啊。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但是我们在地上如果不知道怎么服侍、怎么敬拜神的话，你到天上你就失业了。感谢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怎么敬拜神、怎么服侍他，在各种事工里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啊，神会纪念。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这个刚才小组中有一个姊妹也提出来哈，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侍奉的时候，或者是刚刚开始学习参与到服事当中的时候，会有一种惧怕，会有一种担心哈，觉得哇，自己有这个能力吗？这个如果委身这个服事，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责任、时间的付出哈，都会有这种担心哈。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约书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开始承担这个摩西留下来的这个责任的时候，被鼓励的话，也就是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对不对呀？所以当他勇敢的去面对啊，神把他摆放在那个位置上，他就带着信心去往前走，跨出一步，哎，他就经历神啊。所以服侍神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觉得自己力不能胜啊，会有担心呢，但是你真的踏出这个一步的时候，承担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经历到神的同在。你会发觉哈，真的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在做这些事情，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把我需要的能力，神把我需要的这些的资源和时间加给我们啊。所以鼓励大家啊，这个在家里、在教会中哈，在职场都是我们服侍神的机会，因为服侍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是爱哈，是表达对神的爱啊，表达对人的爱哈，是一种的敬拜哈，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身体哈，把你那个服侍的方向对准神，那就是在服侍了。在家里，你扫地啊，做饭啊，看孩子啊，服侍别人，都可以成为服侍神的机会哈。所以不光是哈讲道宣教才是服侍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可以成为向神发出的一种的敬拜哈。好，我们再来背诵这段的经文哈，这是约书亚服侍神的非常好的见证和榜样，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约书亚记24章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章15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们每天都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称颂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我们活着就是为要敬拜你，荣
阿
耀
门。
你，侍奉你。主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去侍奉你，真的是一个多大的幸福，多大的赏赐。求主你让我们每天都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就是那一位何等伟大、何等爱我们的神。 让我们每天的学习都能够更多的爱你，让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奉献自己来侍奉你，让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有一个洁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侍奉，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